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3月15号，礼拜三，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3月13号，备受瞩目嘅 AUKUS 峰会喺美国加州圣地牙哥举行，美英澳三国领导人宣布达成咗一项新嘅防务协议。
美国同意向澳洲出口宝贵嘅核动力潜艇技术，这个是美国在1960年代。协助英国设计自己的水下舰队以来，核潜艇技术首次对外输出。外界分析，这个是美英澳军事合作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美英澳水下合作直刺北京的软肋。外界注意到，除了美国和澳洲，参与其中的第三方英国对中共的态度有了巨大的改变。向来避免定义中国为威胁的英国首相辛伟成最新表示，中国是最大的国家威胁。同一日，英国政府宣布将会增加国防支出，以应对北京带来的挑战。德国之声报道，辛伟成3月13号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的采访的时候说，中国是对我们的经济利益而言最大的国家威胁，亦都是对世界秩序的系统性挑战。同一日，英国更新了一份外交国防安全政策综合检讨报告，相较两年前的第一版，对中共以及俄罗斯的立场更加强硬。此外，辛伟成还告诉《华尔街日报》知，中共对英国及其盟友构成了划时代的系统性挑战，并且在同一日宣布要就澳英美安全协议 AUKUS 潜艇合约增加60亿美元的国防支出，补充弹药储备，以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同时威胁日益强势的中共。辛伟成指出，中共是一个价值观和我们完全不同的国家。在过去的几年，它对内变得越来越独裁，对外就越来越强硬。中共的行动表明，他对重塑世界秩序感兴趣，这个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除了在未来的两年之内透过额外的资金提升军备实力，辛伟成亦都会逐步将国防开支增加到英国 GDP 的 2.5%。 他表示，这些举措都是为了确保我们再都不会受到敌对势力行动的伤害。英国作出改变的另外一个亮点是，英国外交新方针首次提到了台湾，调整对中策略。英国政府公布的新版外交国防安全政策综合检讨报告首次提到台湾，强调台海形势的稳定和和平解决台湾议题的重要性。据中央社报道，英国2021年的同类报告只字未提台湾，而今年的报告就两次提到台湾，三次提及台湾海峡。报告指出，自2021年以来，有两大因素促使英国政府更新对中政策。第一是中共的国力规模及其在多项全球议题之中的重要性。第二是英国对中共的举措和公开传达的意图日益担忧。英国态度的变化得到中华民国政府的高度欢迎和诚挚感谢。台湾外交部14号表示，这一份整合性评估更新报告不仅展现英国政府坚定的对台友好立场，也都凸显台海和平稳定是国际民主国家社群的高度共识，是维护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不可或缺的一环。
国际刑事法院打算采取行动，以涉嫌战争罪对俄罗斯人员发布拘捕令，如果检方申请获得批准，将会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的第一宗国际战争罪案件。拘捕令所涉及的罪行可能包括种族灭绝罪，预计拘捕令会在短期内发出。
路透社13号报道，国际刑事法院寻求逮捕将乌克兰儿童强行带来乌克兰，以及蓄意攻击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的俄罗斯官员。消息人士说，如果检方提出的申请在国际刑事法院获得预审法官批准，逮捕令将会在短时间之内送达。目前尚不清楚检方试图向哪些俄罗斯官员发出逮捕令。外界估计此举可能会引起俄罗斯的反弹， 莫斯科肯定将会拒绝任何针对其官员发出的逮捕令。但是被起诉犯下国际战争罪，将会加深莫斯科的外交孤立处境，被告的官员也都将难以出国。纽约时报报道说，第一起案件涉及俄罗斯涉嫌绑架乌克兰未成年人，他们随后被送去收养或者送往再教育营。而第二起案件是俄罗斯军队蓄意以导弹袭击发电厂等民用基础设施为目标。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卡里姆汗在这个月的首组访问乌克兰之后表示，据称绑架未成年人事件正是由他的办公室作为优先事项进行调查。他在3月7号的一份声明中说，不能够将孩子视为战利品。对于刑事法院正在调查的乌克兰被袭击的民用基础设施，卡里姆汗说他已经访问了几次这一类的地点。之前他曾经将乌克兰描述为犯罪现场，还访问了发生屠杀事件的布查镇。这一位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说，他们同乌克兰总检察长一起确保对这类行动进行全面调查，并且追究涉嫌国际罪行的责任人。他补充说，感觉到正义的势头正在加速。俄罗斯否认刻意攻击乌克兰民用设施，并且将数以千计乌克兰儿童被带到俄罗斯的行为称为人道主义行动。但是消息人士说，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种族灭绝罪公约将一个群体的孩童强制转移到另一个群体，定义为可以以种族灭绝罪起诉的五种行为之一。
美国、澳洲和英国领导人目前正聚首商讨向澳洲提供核动力攻击潜艇的 AUKUS 详细计划，被指是对抗中共在印太地区野心的一个重要步骤。尽管最近澳洲和中共在表面上的关系有了缓和，但是澳洲政府对中共的防备没有松懈。
悉尼晨风报日前披露了澳洲总理外访的一个插曲。据报道，最近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访问印度和美国的飞行路线，刻意避开了中共领空。在避开中国兜了一个圈之后，阿尔巴尼斯才抵达美国，准备敲定核动力潜艇协议的最终细节，制衡中共。报道说，澳洲空军为总理专机设计了这一条航线，在结束对印度的访问之后，专机避免了穿越中共南部领空，而选择绕道缅甸、老挝和越南，然后再向北飞行，穿过菲律宾，在东京降落加油。而一般从新德里去东京的商业航班会直接穿越中共南部领空，以节约时间。报道说，这次阿尔巴尼斯访问美国是为了核动力潜艇协议。鉴于中共对澳英美三边安全协议的核动力潜艇协议的强烈反对，澳洲政府可能认为，为总理选择一条无需向中共寻求领空准入许可的航线才最为妥当。在为澳洲获取核动力潜艇的出访之路上面，总理专机分别抵达印度、日本和美国，这些都是澳洲在四方会谈的伙伴国家，在地缘政治上极具象征意义。值得一提的是，澳洲总理的专机航线飞越了中共和各国争议的领域南海上空，似乎是为了凸显在开放空域自由飞行的重要性。
中共一直以来向中国人强行灌输无神论，但中共官员是讲一套做一套。李强上任中共国务院总理之后，其家族的事情亦都引发舆论关注。据报，在中共二十大之后，原本可以进屋游览的李家祖屋突然被封禁，村落周围全部用铁网围挡，而李强的祖屋、祖坟还有专人24小时看管，严禁村外人靠近。
据香港媒体报道，李强是浙江省温州专区瑞安县曹村镇东澳村人。去年中共二十大之后，本来可以入屋游览的李家祖屋突然封禁，任何能够去到祖屋的道路日夜都有人看守， 靠近拍摄就会被驱赶。而祖屋前面的平地上面装满了监控设备，再都没有闲人可以靠近。不少村民透露，2017年上任上海一把手之前，李强每一年的农历新年都会回村入面拜祭母亲。村民说，他们说整座山的坟入面有人把守的就是李强屋企的。还有附近的居民说，属于李强父亲产权的一栋楼，亦都因为前两年门前发生了人为破坏树木事件，户主觉得风水不好，后来当局在这里安装了大量的摄像头来保护。有报道说，中共对外宣扬无神论，而中共的官员几乎个个迷信。中共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曾经为了升官而大修祖坟。2009年，周永康家乡的地方当局为他修整了祖坟，但是当年秋天的一个雨夜，周永康屋企的祖坟突然间被挖，惊动了江苏省公安厅、上海警局，甚至中共公安部亦都如临大敌，至今仍然未破获该案。几年之后，周永康落马。
日本、韩国和美国三方的联盟关系近来越来越密切，除了南韩总统尹锡悦即将和夫人启程访问日本，同日上岸田文雄展开双方会谈，修复日韩关系，进一步加强双方的信赖之外，美国和南韩亦都从13号起展开为期11日、规模比往年更为盛大的联合军演自由之盾，但是北韩当局亦都不甘寂寞，12号出动潜艇在咸镜南道新浦海域发射两枚战略巡航飞弹，13号又再度发射两枚短程弹道飞弹。美国智库警告，金正恩恐怕在尹锡悦访日期间发起大规模的军事挑衅行动。
南韩联合参谋本部指出，南韩军方持续密切监控北韩的军事行动，同时透过与美国的紧密合作来维持警戒状态。据悉，这个是北韩首次在黄海南道长渊郡发射飞弹。韩联社报道，美韩联合举行自由之盾军演，触动了平壤当局的敏感神经。外界还注意到，北韩官媒日前特意公开影片，在由金正恩主持的北韩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会议上，北韩将领和官员进入会场的时候，军方总参谋长朴秀日竟然手提着黑色公文包，和外国元首的核武公文包，亦就是核按钮手提箱，异常相似。据悉，北韩官方总参谋长相当于南韩的联合参谋本部议长，主要是负责总指挥各种军事作战。对此，南韩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这个黑色公文包可能是金正恩一号用核武公文包，目前正在持续收集和分析相关的情报。但是亦都有观察认为，平壤当局的这个举动做 show 和恐吓的成分更加大。而美国华府智库南韩专家 Alan Kim 仲是提醒说，北韩可能在尹锡悦出访日本会晤岸田文雄期间，发起连续大规模军事挑衅行动。他说，每当美国和南韩进行联合军事训练的时候，北韩就展现出大规模军事挑衅的倾向，所以可能趁美韩军演期间，透过进行多种武器的试射训练来展现其战争的压阻力，甚至好像金正恩之妹金宇正之前所威胁的，将太平洋作为北韩的射击场。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